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今天是因信说话栏目最后一集的播出。因信说话的精华内容已经出版，在微读书城您可以找到电子书，书名叫做《今天他仍旧说话》。这本书的作者以真实细腻的文笔穿越历史和现在，使我们看见掌管历史的神在今天这个充满不确定性而且撕裂的世界中仍旧向我们说话。今天要分享的是著名的作家张晓峰女士所写的一封书信，主题是中国人需要从基督而来的爱。
那些在盼望中书写信心的手，那些在忍耐中以爱胜过仇敌的心，因着信心他们仍在说话。因信说话，基督徒书信朗读大型节目。
我是安平，
我是维维。
作为一个资深的文艺青年呢、啊，其实我一直蛮喜欢读一些女性作家的文章，
是
因为女性作家通常比较细腻，
嗯哼，
观察也比较细致，写的文字呢也就比较容易打动人心。
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介绍的呢，就是张晓峰女士。
嗯，
那么她有现代陶渊明的美称啊。
哦，悠然见男神。
是的，她其实有非常深厚的国学底蕴呢、啊
嗯。
古典文学再加上现代的文艺跟她的个人信仰，让她的文字呢读起来充满了浓浓的国学味，还有对生命的关怀。
那今天要读的这封信呢，是80年代写给一些青年人的信，探讨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是，就是我们该怎么样面对所谓的外来的基督教呢？
那为我们读信的呢，也是资深的广播人李蝶飞女士。
莹莹，你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你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我愕然了。我一向不敢多碰中国那两个字，它太巨大，太沉重，太美，太神圣，那样简单的两个字却是那样生生世世说不完的两个字，让我们的思绪溯宋而上，溯唐而上，溯汉，溯春秋，一路而上吧。在北方，在黄河的某一个曲折处，某个有花有旷野有其日升月沉的渺渺远远的所在，我们的祖先住下来了。黄肤黑发，温和的棕色的眼睛，写一个一个美丽象形的文字，画一个日头从一条奔直的地平线上升起，那便是旦，便是黎明。画一棵树木，在根上加一画，那便是根，便是本。画一个人在左，画一个言在右，那就是信。信用不是契约，人说了话，那就是信用。这是中国人，这是中国字。即使面对那样简单的字，我也会心驰神飞。这样的一个民族，一个一个守着他们的姓，守着他们的祖坟，守着几亩薄田，咬住牙把日子熬下来了。巴颜喀拉山在西，长江黄河便从那里一路淌过那广袤的腹地，东海在东，鱼腾龙跃的海， 神仙交给海外，中国人把自己住在众仙拱居的赤县神州。这样的一个民族，不管在南洋，在加州，他们仍然住在写着居人游艺或贵妇兰心的屋子里，仍然用长布条带背负着孩子，并用牛郎织女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把他们喂大，而且仍然可以五代同堂，他们可以把任何异域居住成中国。一种倔强的手势紧紧抱住传统，让别人讪笑唐人街，但我总觉得那种执着的拥抱里有些让人忍不住要落泪的什么东西，一种极美丽庄严的什么东西。你属于这样一个民族，我属于这个民族，我们同是九亿分之一，但同时又这样完整自足，我们焉能不爱中国？正如一个诗人说的，我们是胸前镂刻着海棠纹身的一个人。但是你听我说，对于这个古老的庞大的骄傲的民族而言，什么是他今天的痛苦？曾经我们是一个冷静理智的民族，冷静和理智并不是坏事，我们没有希腊曲折的海岸线、蓝天和晴日，我们没有尼罗河泛滥的沃土，我们不能像马来西亚土人坐在树下等着椰子自熟，我们只有克勤克俭，从一锄一耙犁去讨生计，我们必须群策群力地去图生存、传姓氏，在黄河两岸活着，对汉民族而言真是一件艰辛的责任。可是我们咬着牙撑下来了，大多数老一辈的母亲都是没有安全感的人，他们学会了囤积，把一块肉放两年，把一节料子放20年，许多老年人甚至视消费为罪恶。因为我们来自一个贫穷的国家，对穷人而言，浪漫的热情是一种浪费，我们必须冷静理智。可是活在这样一个续绝存亡的时代，冷静和理智已不足以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内在的热度，沸扬的血。对一个逐渐老大的民族而言，有什么比逐渐僵冷的体温更严重呢？今天的中国当然仍需要百行百业的人，但基本而言，中国需要一种人，一种殉道者，或活着或死去，他们必须是在某种关头将身家性命付之一炬的人。孙中山这样做了，他被列为四大寇，他被忧囚于异国的绝境，他死于心焦神脆。有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奉献来自他的宗教信仰呢？蒋中正这样做了，陈怀生这样做了，千千万万的基督徒这样做了。中国不需要宗教吗？不是的，身为一个过分冷静而近于僵硬的民族，身为一个过分理智因而近乎自私的民族，我们怎能不需要心血？我们比任何民族都更需要恢复原始的生机，我们需要来自宗教信仰的热烈。说起中国，那是一个无限的话题，一个生生世世谈不完的两个字，你一下会涌出千百万种爱，千百万种焦虑。暂且把话说在这里，我只能说，中国比任何民族更需要奉献和投入的宗教精神。你的朋友小峰，1983年。
文化之间的冲突其实不仅仅存在于中西方文化之间， 其实也存在于这种传统文化和流行文化之间。
是，教会要怎样站稳根基，同时又学习与外界对话，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是，基督与文化啊，也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需要我们保持一个开放学习的心态来一起面对，一起成长。
那么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一位教会的长老王欣然长老来为我们分享啊。
长老是长得老吗？
其实不是啊，他其实是一位在信仰上很成熟的一位长者。
啊，他
其实也不是长者，
他只是长得比较有型了。
那么他长期关心的是青少年族群呢、啊，
也是一位音乐人，
嗯，
也是一位作家。而且据我所知，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园丁。
我是在国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学校要求我们读一些课外读物，那张晓峰的散文集就被指定成为其中的课外读物，那我就选了他的《再生缘》后来我又读了他的在地毯的那一端等等的这一些的作品。那你知道那个时候是一个这个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一个年纪，对不对？少年读诗，然后读词读散文，所以那一阵子开启了我对文学的一种迷恋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喜欢写东西，喜欢读文章啊。我觉得张晓峰对我的写作其实也有蛮大的一个影响。我觉得晓峰姐的写的东西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笔下的一草一木一花一山一水一景，还有他的人物，你可以从他的笔触里面看到他对这一些他所写的东西都充满了想象力，而且非常的有感情。我其实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后来当我发现他是基督徒之后呢，我就发现这一切都 make sense 了，因为他对这一些受造之物充满了情感，是因为他对这位造物者充满了情感，所以从他的眼光来看这一些花草树木山水，从他的笔触里面书写这一些他所看到的世间万物，也是充满了情感，这是因为源自于他对于这位造物者的情感。晓峰老师他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背景在里面，因为他是在中国出生，在台湾长大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他的整个从家里面家族的历史带给他很多这种中国的传统的这种的思念，这种对祖国故乡的一个期待。所以像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那一辈的这个长辈呢，他们对祖国是有非常深厚的情怀，而这个情怀呢也体现在他的作品里面，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封晓峰老师所写的信里面。我常常跟别人讲说，信耶稣其实就像移民，你从这个地上的这个公民，其实你变成了一个天国的公民。我觉得这一个信主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我除了是中国人出生在台湾之外，更重要的 first and foremost 我是天国的子民。我成为基督徒，我所效忠的是神，我所信仰的这一位上帝。所以我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自己，在我看我自己是中国人之前呢，我会先看我自己是一个基督徒，是属上帝的。当初基督教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时候，我们搞不清楚什么是基督教，但是我们把基督教跟西洋的那些文化、科学、医学、技术somehow connect 在一起了，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提到基督教的时候，我们的那一种心里面由生出来的那一种美好，你仔细去思想，可能不见得真的是因为你看到那个真理的美丽，而是你看到那个真理带出的那个文化，那个真理带出的那一个技术，那个社会的整个价值跟 system， 那个东西在吸引你。那所以我相信当你在你的自己的文化里面寻找上帝的时候，你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从你的信仰来的，什么是从 你的根深蒂固的文化里面出来的。你比方说你是一个中国人，有的时候我们进入教会里面，教会待久了，好多做事情的方法，在长执会里面 run 的这个方法，其实是来自于儒家的传统，不见得是真正是来自于你的信仰啊。特别是看重这种辈分啊，看重这种 authority， 看重啊很多的这种东西，我们不假思索的，我们以为这个就是从信仰来的。但是如果你更仔细的愿意去分析的话，很有可能是从你根深蒂固的教育背景跟你自己的这种成长文化里面经验所培育出来的。千百年来，其实很多人试着把基督教跟他们自己的文化相融起来，希望能够找出一个出路啊。我想很多人也尝试过怎么样在儒家里面找到上帝，儒家里面那个上帝是不是就是基督教的那一位上帝，孔子说斋戒沐浴可以祭祀上帝。那也有人从老子的这个道德经里面，诶，看到道这个字不得了了，太初有道，马上跟约翰福音 connect 在一起，就企图从这个庄子，从老子，从孔子当中来寻找那个属于中国人的基督教。但是我必须诚实的说，那条路好像行不通。其实就在耶稣的那个时代里面，那些犹太教徒也企图把耶稣的东西融入到他们自己的信仰里面所以如果你去读耶稣他说的比喻，他说的是他说的话有一个挺有意思的是，当他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想要把一些犹太的传统强加在他的身上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新酒不能装在旧的皮带里面，他说新的布不可以缝在这个旧的衣服上，因为不相容，从用 IT 的语言来说就是incompatible， 你把这个错的东西装上去呢，你不仅新的东西不 work， 旧的东西也会带坏所以我想耶稣已经很清楚的讲到，你没有办法就是把一个基督教的最根本最原始的东西强加植入在某一个文化里面，然后企图让它 work， because it doesn't work。 我觉得需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那我们需要知道说耶稣他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每一年都要重新的去 review 我们的 mission 是什么，我们的 vision 是什么我们需要去知道我们的 value， 我们的价值是什么。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很多人在企图在绑架他的 mission， hijack 他的 value， 企图用这个犹太教来认识耶稣，或者是当时有一些想要推翻罗马帝国的人，他们好想利用耶稣来帮助他们能够推翻罗马帝国。如果耶稣做这个犹太人的君王的时候呢，他们把罗马帝国推翻，他们就可以自由了，对不对？这是他们的想法所以很多人都想要绑架耶稣。那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让你自己比较不容易绑架耶稣来为你自己的 agenda 服务的一个方法，是认识耶稣的 mission， 认识他的 vision， 认识他的 value。 他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来做什么？他的生命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想这些东西弄清楚之后，其他的什么那些都是次要的，那些的 priority 也就 put together 放入了他们正确的位置。我刚才比较想强调的那一点，就是说你不要把次要的来 overshadow 那个主要的东西。我觉得当你次序摆正了，那其他的就不成问题了我比较没有单独的抓出文化里面某一样来讨论说，诶，这个东西是不是好的，是不是可以 adopt 的那个东西是不是不好的。我觉得那个如果要那样讨论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次序摆正的话呢，其他的东西其实就没有那么的困难了。所以我宁可先讨论次序的问题。在以弗所书里面，其实保罗他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做的事情，就是他废掉了冤仇，然后他使两下合而为一，他让这些不同的外邦人跟这些的基督徒还有犹太教徒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彼此合一。虽然他们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我们常以为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这种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的冲突比较剧烈，其实那是错误的。在保罗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在希腊文化下，那个 有的人是说话带着很浓厚的希腊口音的，有的人是带着很浓厚的这个犹太口音的，然后有的人说亚兰文，有的人说这个希腊文，有的人抄拉丁语。那其实那样的一个跟我们现在的美国的这个状况是非常类似的啊。如果他们能够在那样的一个氛围下面能够建立教会，为什么我们不能？如果他们能够合一，为什么我们不能？我觉得圣经上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啊，这个用了竭力保守，就是你要很努力，因为你如果不努力的话，它很有可能会被你毁了啊。那我也不觉得一个教会需要靠一个长老或者一个牧师来努力，我觉得整个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都需要一起努力。其实张晓峰他写过这个《动物园的祈祷室》这一本小说，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因为里面有刺猬，有孔雀，各式各样的动物，每一种动物都不一样。那其实从这本书里面你看到上帝造人的这种 diversity 啊，可是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动物叫孔雀，我觉得当我读到那一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大笑不止啊，因为我发现我很像那个孔雀。那孔雀就是常常去 criticize， 像比方说他就骂那个珍珠鸡不要脸，弄了一身的斑点好像长出麻疹一样，然后又骂那个白天鹅一身的这个白色的羽毛洁白，看起来像在带笑，然后又跟斑马在吵架，因为斑马居然以为上帝全身也都是一条一条的斑纹，他怎么可以认为上帝全身都是一条条的斑纹呢？上帝一定跟我这只孔雀一样有漂亮的尾巴，而且还会开屏，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我们自己的一些的 uniqueness， 我们有限的眼光来看别人，看彼此，甚至看上帝。我们用我们自己的 image 在 create 一个 God。透过张晓峰这本书，我觉得他很犀利的指出这一些的问题啊。我们的确是有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确是有我们的 uniqueness。但是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东西要求别人，凌驾别人， judge 别人。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尊重而且 appreciate 上帝所创造的这个 diversity， 这种多元，这一种的不一样。我们需要从弟兄姐妹身上跟我们不一样的这个 gift 恩赐才干优点缺点看到上帝怎么样仍然使用它，看到上帝怎么样造出这，他从一本造出万族，欣赏上帝的这一种的创造。我觉得这个是天国文化的一部分。上帝没有要求这种所谓的所有人都是一样的，然后那一种的制式化的齐头式的这样的一种文化。因为是基督徒，所以他观察的这些人事物花草山河都充满了情感。他曾经写过一首诗，可以念给你听啊。他说，孔子需要一座泰山，让他发现天下之小。他说，李白需要一座敬亭山，让他在云飞鸟尽之际有相看两不厌的对象。他说，辛稼轩需要一座妩媚的青山，让他感到自己跟山相像的情与貌。他说，是中国人就有权利向上帝要一座山。他说，我要的那一座山叫做拉拉山，山跟山都拉起手来了。我觉得他写的这首诗或者这个散文，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从他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对于这种山的这种情感，你看中国的那种水墨画，那种泼墨画，那种山的那种灵气，也体现在李白的诗里面，体现在辛稼轩的诗里面从这里面来感受到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山的这种不同。那我觉得这个是很 unique 的一种 perspective， 是只有中国人才有的。水墨画的这个山是只有中国人才有的然后他说，中国人有权利向上帝要一座山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具象的，因为上帝就是赋予中国人这种眼光，这种非常 special 的一种 perspective， 所以你看东西跟西方人看东西是不一样的。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普遍恩典因为中国人有他观察事物的一种独到犀利的一种的见解， 一种的下笔的笔触，无论是艺术也好，或者是文学也好，这我觉得这是上帝赋予中国人的一个 uniqueness。我常常在自己家里面花园在工作，因为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因为观察一花一木一草一山一水，其实是我的一个创作灵感的来源。同时我真的非常的相信上帝创造大自然，其实里面有一种 healing power， 有一种疗愈的一种的能力，所以我们需要去接触大自然，我们需要光脚踩在青草地上去感受那个青草的那一种的 soft， 那种的柔软，然后我们需要拉上你的口罩去闻一闻上帝所创造的那一朵花的香气，去感受到当微风吹过来的时候那一片青草所散发出来的那个美丽的香味。我们需要透过这些东西来滋养，然后来寻找灵感，然后来重新的更新你的那一个被这个世俗，被你的工作，甚至被你的每天吵吵闹闹的孩子跟琐碎的家庭生活。这就是你知道这个高晓松所说的这个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对不对？还有远方的这个诗与还有花园，对，非常的重要。这个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花不少的时间在花园里面工作，然后把手弄得很脏，甚至傍晚工作回来的时候全身都是汗很臭，但是我觉得很满足，因为有一句话叫做 down to earth， 我觉得我终于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是接地气。我种了树，我 maintain 了这个花园，然后我 create 了一个非常健康的生态，让蜜蜂跟蝴蝶，让蜂鸟可以在我的这座园子里面自由的飞舞采蜜栖息。我觉得这个 concept 光用想的就很疗愈，实际去执行你就觉得更开心。我觉得如果有人常常就是陷入一种忧郁的情境，我都会建议他说，你要不要去玩泥巴，你要不要就是去种种花，你要不要去种种草我觉得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
教会处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文化潮流当中，不单要学习接纳包容不僵化，也要学习凭着爱心和真理讲人话。
这个说起来好笑，但其实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挑战。属于那种既不要
效法这个世界，
还要心意
更新而变化，
多难呢、啊、更重要的是，其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活出所信，见证基督。我是安平，
我是伟伟，
再见。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音信说话栏目今天已经播送完毕，若是您错过了之前的内容，欢迎您可以在晨曦讲座的网页搜寻过往的节目下载收听，也欢迎您通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和我们分享您收听这个栏目的心得和收获。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离开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誓言来临你甘心献上唯一，因为这就是心，就算没有得着应许的，你依然欢喜。在这世上几句可虑，困惑的时候